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维也纳的外交官们说，伊朗和世界六个强国已经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就此结束了持续将近10年的为遏制德黑兰核项目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按照这项协议，伊朗将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限制，以此换取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全面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此外，伊朗核设施将接受更严格的检查。经过12年的僵持后，这项协议代表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在僵持期间，屡次可能在中东触发新的冲突。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克服几次障碍以后，这项协议才能够生效。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保持保守立场的人士一直反对做出为达成协议而必须的妥协。最大的障碍将出现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美国国会占据多数地位，预计在长达60天审议期过后，共和党议员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而预计奥巴马总统将否决国会反对该协议的表决结果。星期一，继希腊跟欧洲邻国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上涨。希腊跟欧洲邻国达成的协议是为了让希腊得以同其债权人协商第三轮贷款和救助计划。美国股市星期一上涨的幅度超过1%，亚洲和欧洲地区的股市也呈现相似的涨幅。国际间的金融界领袖也都对协议的达成表示称赞。协议的达成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希腊方面则同意欧洲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在国内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的债权人之一国币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准备好跟希腊政府一道努力，让希腊的经济重新回到轨道上来。中国警方说，开枪击毙了3名持刀的新疆激进分子。沈阳警方说，在星期一发生在沈阳的这起事件中，还有一个人被打死。沈阳警方发表声明说，4名恐怖分子持刀拒捕，警察在其无视警告以后开枪。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说，这4名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在新疆针对官员和平民的暴力袭击有所增加。很多流亡国外的维族人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族人进行宗教和经济歧视，而这种暴力是维族人做出的绝望反应。中国当局否认歧视维族人，并且声称一直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提高新疆的生活水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广受尊敬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波切去世，他在去世以前在监狱中度过13年。他的支持者们说，对他的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波切的家人被告知，他星期天死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拒绝透露有关丹增德勒波切死亡的情况，而且不肯把遗体交给他的家人。几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警方也证实65岁的丹增德勒波切已经死亡，但是没有提供细节。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 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a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喽。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心眼儿。
Wu Qiong,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Oh,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 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 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 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块钱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 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designer pants,名牌裤子,但却是defective,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Professor Bowman, Kevin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 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 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Hmm.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 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记得记得, 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 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 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 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 特别正式, 他问同事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Jim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 他还告诉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 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 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e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e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 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 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 great. This is good.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喽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 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nna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维也纳的外交官们说，伊朗和世界六强国已经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就此结束了持续将近十年的为遏制德黑兰核项目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将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限制，以此换取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全面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此外，伊朗核设施将接受更严格的检查。最大的障碍将出现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地位，预计在长达60天审议期过后，共和党议员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预计奥巴马总统将否决国会反对该协议的表决结果。星期一，继希腊同其欧洲邻国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上涨。希腊同欧洲邻国达成的协议是为了让希腊得以同其债权人协商第三轮贷款和救助计划。美国股市星期一上涨的幅度超过 1%， 亚洲和欧洲地区的股市也呈现相似的涨幅。奥巴马总统对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称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希腊的债权人帮助希腊走出困境的决心和承诺，使之可以回到经济增长、债务稳定的状态。奥巴马总统同时还表示，希望欧洲地区的领导人和希腊一道共同将需要完成的工作做下去。国际间的金融领袖也对这项协议的达成表示称赞，协议的达成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希腊方面则同意欧洲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在国内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的债权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准备好同希腊政府一道努力，让希腊的经济重新回到轨道上来。中国警方说，开枪击毙了三名持刀的新疆激进分子。沈阳警方说，在星期一发生在沈阳的这起事件当中，还有一人被打伤。沈阳警方发表声明说，四名恐怖分子持刀拒捕，警察在其无视警告之后开枪。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说，这四名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在新疆针对官员和平民的暴力袭击有所增加。很多流亡国外的维族人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族人进行宗教和经济歧视，而这种暴力是维族人做出的绝望反应。中国当局否认歧视维族人，并声称一直投入大量资金来提高新疆的生活水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广受尊敬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去世，他去世前在监狱中度过13年。他的支持者们说，对他的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被告知，他星期天死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拒绝透露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的情况，而且不肯把遗体交给他的家人。几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警方也证实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已经死亡，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有报道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亡消息传出之后，西藏爆发了抗议活动，愤怒的当地居民要求将遗体交给他的家人，以便按照佛教的仪式举行葬礼。自由西藏组织说，中国当局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声称将在监狱里把遗体火化。该组织还说，当地部署了大批安全部队，以控制可能发生的动乱。由于中国严格限制记者、人权组织和其他媒体进入西藏，有关爆发抗议的消息不能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伊拉克星期一宣布发动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那里的拉马迪和费卢杰等城市和大片的地区。 通过电视发出的这项声明说，参与行动的有伊拉克政府军以及什叶派和逊尼派武装。伊拉克政府在伊斯兰国组织今年五月攻占拉马迪以来，一直把收复安巴尔省作为优先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
各位好，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网安有法，习近平依法严控网络。从7月1号呢，中国正式实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号又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网安法的草案共有7章68条，涉及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以及信息处置，还有法律责任等范畴。其中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限制网络，确立网络实名制以及手提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这都引人关注。人权组织称该法将进一步的强化网络审查，并且把早已实施的互联网管制方式法制化。中国为什么要推出网络安全法？而这部法律未来将对中国的网络空间以及言论自由有何影响呢？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还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我们都知道这部7月1号刚刚是实施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现在就是又紧锣密鼓的呢提出了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草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中这个很多草案法律草案中很多的那个内容实际上是已经是开始实施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快的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网络安全法呢？张先生，
我觉得可能威慑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网民在网络上早已经是裸奔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这个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中。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特色，就是叫做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入，其实呢都是为了要控制你的言行，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一点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威慑这个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些个互联网的业者，就是你们要小心了，我们现在有一部正式的法来这个管控你们。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其实自从这个18大这个领导层换届以来，其实在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像这些个不久前刚刚出台的国安法和这次的这个网安法，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做注解，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那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它的招眼是在管制而不是在治理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可能这部法律未来就是实施，我估计是很快的事儿，可能在这个通过以后，有可能会立即生效。这个也很符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个人风格，就是马上就生效。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凸显了，现在这个体制内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因为这个像国家安全法也好，像网络安全法也好，其实都是这个为了保障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自称有三个自信的这么一个政权，道路自信，这个体制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有这样多的自信，其实我觉得制定这样的就是科系的这种法律来这个管制人们的言论，其实是越发凸显了一种不自信。所以我想这个法律有可能会产生对于上位法，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抵触的情况。因为这个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这些自由可能在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在实施以后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现实。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先生，这部法律呢，其中最值得这大家注意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在发生重大的这个安全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是有权利这个限制网络。中国的这个政府用的这个词，他说是限制网络。那么这条呢，实际上在海外媒体，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之间，还有中国国内的媒体之间，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那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通讯社之一中新社，他说限制网络并不等于是封锁消息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条这个发生重大事件时，那么政府有权利限制网络这一条您怎么来看？
法跟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一样的，它首先是一个恶法。我们确定一个恶法的一个基本上原理，就是首先它的立法的过程是不是经过了合法的这个代表性。很显明，全国人大它完全是个白手套，且不说全国人大本身是并不具有真正的立法上的权威和代表性，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往往在中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它都是由职能的执行部门所建立的法律。所以网安法这个起草部门往往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争论的一个结果，而是的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一个条文。那么他们把这种管理条文上升成一个法律，以法律的这么一种名义呢，去控制老百姓的这种行为，这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来源。所以他在立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个恶法。那至于到网络安全，具体到这样一种细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维护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但是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的一个出发点，这种的结果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间是非常的恶劣。第一个是使中国的网民和全世界的这个网络的这一代的这个成长，心智的成长，知识的这种互换共享，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种族隔离的这样一等制度。让中国老百姓并于一等局域网，如果在一个局域网里面，你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政府形成某一等监督，或者人民进行某一等资讯的一等交换，这也是可以的。结果也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控制老百姓的这个知的权利，控制老百姓资讯的沟通，控制老百姓监督政府的这么一等权利。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政治文明更进一步的和世界文明脱节，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资讯的交流没办法跟世界的同步，尤其是中国的科技方面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类的这个资讯的共享。但是因为有了这么网安法这部恶法，使这个中国的科技人员也没办法自由的跟全世界的这个科技人员进行这个交流。那么这样一个恶法结果操点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但是中国有相当一批的人呢，心智这个明智已开，那么他们就会跟这个网络本身的这么一种恶法呢产生冲突，成了使中共的这个管理成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也要增加，成了使政府、使政党和这个民众之间已经开放了这部分民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产生的敌对情绪也会增加。实际上，这个表面上它是一时控制了这个老百姓知的权利，从长期来讲是伤害了中共的文明的进展和发展。那对中国本身来讲， 他是为了控制这个网民，但是因为他这种控制手法非常的粗糙啊，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粗暴，那么跟这个民智已经开放的和民智的要求形成了一种敌对情绪，所以网安法的最终的结果，它就制造更多的敌对的情绪，制造更多的敌人，使中国人未来的管理成本就更加难以承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等每一个管理的法律，它最终的结果都是这样，人们使人们对法的信心呢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因为法律是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基本上的一等底线啊，一等基本上的行为的一等标准啊，所以我们对法律是应该给予尊重的，我们对法律是应该执行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是恶法，是部门利益法，是部门对人民的一等控制法，所以这种法律跟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对社会产生的冲突性很强。所以中国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就不但是一种空法，而且是这恶化。为什么这恶化呢？因为这个法律是恶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跟它最开始的立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的分析。那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这个网安法里头规定呢，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来限制网络。那很多外媒解读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断网的行为。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国家，它是把网络完全限制在自己境内的，就是朝鲜。您觉得这个网安法出台之后，是否会让外界担忧中国的互联网的空间慢慢的步上朝鲜的后尘呢？
我觉得任何的愚民政策最终都会愚弄这个执政者自己，就是他实行这么一种法律啊，这个来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话，其实也就伤害了这个政权本身的这个各个器官，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他就听不到，他在他犯下重大错误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希望耳根清净就拒绝一切的声音，但是这样呢最后会蒙死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这个加速灭亡的法律，这个法律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自杀的话，那实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愚蠢的法律或者法规在出台，但这些法规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东西，它出台的越多，实际上对这个政权本身的生存就这个越构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他们自己不这么想，那他既然是这样的笨蛋，你就让他糊涂一辈子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我自己翻了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说我对中国的改革是叫做话已说尽，事无可为。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多说也不过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仅仅是说说点到而已，你们爱听不听。而且呢，这种做法其实还有先例，除了您说的朝鲜以外，我知道还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这个在埃及这个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时候，这个当局也采取了断网措施。这种断网措施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一些个年轻的游戏玩家们魔兽玩家们，他们因为没网可上，所以他们就上街了。所以我觉得断网的好处可能就是促使公众上街真的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真的断网的话，其实对这个政府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干就让他这么干吧。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请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请说。
喂，
你好。
我这个我觉得这很那个网络安全比以前要严多了啊，现在越来越严。
是，
网络严禁是很严了。下一个话题是，
是，那谢谢张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就是他也观察到了最近网络安全，就网络空间，在中国的网络空间的确变得比较严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张先， 河北张先生，请发表您的意见。
你好。我想，任何国家对于网络安全都是重视的。网络当然说，关键是就是，网络安全就是，对于这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要就按照法律进行界定，什么言论是危害有危害的，什么言论是老百姓的一些正常的言论。现在中国存在问题就是对于批评，特别尖锐的批评，往往就是缺乏容忍，是吧？对于批评，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就不能把它与什么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是吧？尖锐的，或者有些瑕疵的批评，是吧？他拍马屁的当然不算了，是吧？说这个问题要界定一下，不能是用这个借口来钳制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不违反宪法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中共当局现在是越来越像那个朝鲜当局了。哎呀，太可笑了。越离那个人类文明的那个方向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现在一个经济呢越来越强大，当然这个是不一定那个，所以呢要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视，高度关注这个事。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你好，那我呢，听到了吗？
好，听到您讲，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请和平同志来论述一下。和平同志经常讲这个恶法，那么法还有善恶的吗？法就是惩罚人民、惩罚人的吗？怎么会得出一个善恶的结论？另外第二个问题，他经常讲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共对人民的管制成本越高，中共受不了。那么我就想，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中共的成本越高，中共的钱从哪里来？你们纳税人了吗？他的成本越高，你们纳税人交的税就越重，纳税人交的税越重，那么他这个企业啊、商家，他就要把这个纳税重的这一部分，他要转嫁给消费者啊。转嫁给消费者怎么办呢？这些假冒伪劣啊，什么东西，什么恶劣的手段呢、啊，都可以干得出来吗？因为你给人家打税，增加人家的税太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倒霉的还是这些草根阶层，还是这些老百姓，我是这样看法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明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何先生给您的对您的评论进行一个答复。好的，何先生，请讲。
一个法律啊，就是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的这个法律，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等共识、一等根源、一等底线。但它的根本出发点，首先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不是这个限制人的基本自由啊。所以法律在文明国家里面，它是一个自由的一点来源啊。所有的自由来自于对法律的这个保护，比如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其他正当行为的一种保护。如果其他人侵犯了这个人的这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法律就应该去惩罚他。但是中国的法律是什么？中国的法律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的名义去限制人们的权利，去侵犯人们的权利，去限制人的自由，去侵犯人的这个自由。法律完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和一种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控制的一种工具，所以它跟现代的文明的法律是相反的。文革以后，这些所谓的中共老干部，他们并没有在文革中间吸取一等教训，也就是他们正当的权利被他们政敌拿掉以后，应该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建立这个时候，就要利用这个法律，使他们的权利呢不受别人的这个监督和侵犯，就成为了他们法律的本身的来源，而不是把这个法律本身变成一个兼保护这些官员、这些老干部正当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因为在公民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啊。但是中国的老干部这批人没有这么想，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法律去控制人民。所以中国的立法的思想在文革以后 就钱不错了，钱不错了。所以文革以后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法治建设，就是恶法的开始。什么叫恶法？我前面讲了，首先它的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是要保护人的自由啊，这个是基本出发点。哎，中共的法律是各个部门，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说水电法啊，它是由水电部门这么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部门来建立它的法律法规，所以它就对自己的权利就进行这个无限的这个保护啊。那么任何法律都是一样的，它由职能部门，它本来是应该它是法律的执行部门，而不是法律的制定部门。但是中国的法律都是由法律的执行部门来理解个法，所以对他们的权利就是强化起来，而对这个应该保护的权利，对政府监督的权利就拉掉了。所以这样一种法律在立法一开始就不具有公正性，不具有真正的文明性，不具有老百姓应该执行的啊这么一个可行性。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法律啊是一个恶法啊，跟文明现在的准则相违背的立法的东西就是恶法。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立法系统，全国人大它不具有这个正常的人民的选择性，并不是人民在一等开放的自由的情况之下选择出来的立法代表，所以他们根本就谈不上利益集团的代表性，他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工人，他代表都是完全是中共的这个意志啊，所以或者是中共权力部门的意志。所以他在这个立法的雇佣农家起草的雇佣农家是非法的，是这个权力扩张的，到这个法律通过和审查的过程中间也没有任何监督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在一个意义上就是恶劣的，就是人民不应该执行的法律啊，就是应该推翻的法律，所以我把它建立成为一个恶法的标准。那至于觉得这个管理的成本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一等成本，而在于它政治上本身的这个成本增加。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难以对付，因为它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中国的老百姓糊涂人很多，因为受这个舆论的控制或者被舆论的给这个误导，使很多老百姓看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毕竟有相当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文明的社会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一个人的知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所以他们跟政府的这个管制的法律就产生了冲突，所以出现了很多访民，出现了很多维权律师，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发牢骚，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传递他们的怨气。所以你现在看看，就是说网络上啊，这个所谓的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如果不是五毛，如果不是政府的主导，一般老百姓他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情绪？这种情绪对于中共统治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危险越积越多，就是中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他就控制越来越厉害。当他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制裁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使他呢，最终他的管理系统会产生崩溃，而不仅仅是一等经济上的一等成本。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都知道这部法律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热议啊，还要讨论。那么实际上在海外呢，包括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这部法律对这个海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公司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这部法律就是首次是提出了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这个法律草案就是说，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网络安全的概念？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先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专门论坛，在 Facebook、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您有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一个是高龄入狱，当局何忍拒其就医，以及死磕律师失联是否是杀一儆百。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大家晚安。